岁月真的是催人老，是吗？眼睛也跟着就开始老花了。所以今天很高兴的来到这次，我有这个的健康，有这个的福气，来到神的台中，来到去宣讲神的话。今天先介绍大家这个荧幕上的这个人，这个 C.S. Lewis 你们认识吗？这个光头好像聪明绝顶的人，你们认识吗？啊，这个如果以单单这个照片跟他名字，可能大家对他的认识还不是很多。然后我再翻开下一个的画面，你们知道了。是的，他是就是那个《Narnia》这套电影，其实他应该说他出了一个我们说奇幻的小说的很著名的这个的作家，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大文豪。其实这个人呢，他早前的时候呢，他是非常风光的。特别我说了，我风光是因为他是一位在26岁，他就是英国顶尖大学牛津大学的教授，然后也任教 Cambridge， 就是剑桥大学，而且是终身在那边做教授，年纪轻轻。他早期呢是一个无神论者，陷入了一个的思维的迷茫，他一个很深的怀疑跟迷茫。他曾经公开质疑上帝的存在，公开，而且生活放纵，在学术上真的是享有名声的。然而呢，他就在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魔戒 The Lord of the Ring 的作者托金，他们很熟悉，他们托金是基督徒，然后他的影响之下呢，他开始思考基督的信仰。最后呢，在不断的研考研读当中呢，他说了一句话，不是我主动去寻找上帝，而是被上帝包围，无法逃脱而投降。就说真的是服了上帝。因此呢，他从怀疑者最后变成见证人，生命从迷失中被主唤醒，走向主所托付的使命。到过后呢，成为20世纪其中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的一个的作者。他有许多的著作，其中一个就是这一本，就是返璞归真，可以让你们去怎样去认识纯粹的基督教。当然大概很多还有许多的一些的著作，如有神迹，例如好像一个叫《地狱的来信》之类的啊，大家也可以去参考 C.S. Lewis 的这个的文笔是写的相当。他除了是一个文学家，他也是一个哲学家，所以他写的著作呢有很多思想方面的那个的，让你们去思考自己的那个的人生的方向的。然后通过这个人的这个的生命的转变，让我们来看看在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经文呢，是取自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的，是这个呢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就是说这是耶稣复活后的第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他路加呢，他是独家记载了这个最生动的显现，耶稣的显现，而且是独家的。他主要带出了耶稣活着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活着，这是改变我们的信息。如果耶稣不活着，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所以今天我邀请大家跟我们一同的来到走上以马忤斯的旅程上，以复活主的相遇，让复活的主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的保守， 感谢你的祝福，你让我来到，让我们来可以来到主所预备的圣殿当中，来到一起的，来到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是复活节后的第七日，主，求你继续接着你所复活显现的信息，然后开启我们的心眼。我们愿意像那两位在以马乌鲁斯的门徒一样，让复活的主耶稣来到亲自向我们说话。愿主的圣灵充满我们，运行在整个圣殿当中，使我们可以从迷失中走向清晰，从冷淡中走向火热。我们将我们今天我要传听的，还有大家要听的主的道的，都全来交托给主，求主你来祝福成就我们。我们将以上祷告都全然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所祈求的，阿们。好了，旅程呢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是门徒，是两位门徒前往以马忤斯的旅程，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经文这么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公里，不是25公里，25里，25里大概就是我们的12公里。其实12公里的话，我大概去做了 Google Map 的计算，走路需要大概3小时左右。这里呢，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在下面看见哦，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过后会知道的，他名字叫哥留巴 Clopas。另一个人呢，你们知道他什么名字吗？啊，不用猜哦，不知道，因为经文也没有说，我们只能从很多的地方去猜测。猜测他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亲人，可能是亲戚，可能是至亲，也不一定，但是我们可能说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他们是晓得耶稣许多的事情，他们明显是跟随耶稣核心的门徒之一。另外一个门徒二也是核心的门徒之一。好不好，我在这里来邀请大家将你的名字填上那个另一个门徒上，想象得到吗？就是说今天是格留巴和我叫 OK， 就是我了，我名字黄明聪，在前往以马路斯的路上遇见谁呢？遇见复活主耶稣。想象哈，读经要这样读，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身份放入进去，当接下来所讲的每个事情，耶稣对你讲的，对他讲的，也是对你们讲的，也是对我讲的。 OK， 好，这个啊，就你和我，我就是我今天让我们来一起哦，我们呢跟格留巴一起在以马路上跟主对话哈。主持下来了，你们预备好了吗？预备好啊 OK， 给你们先预备一下。 OK， 正当那日呢，我们再解释，就是刚才你之前也所说了，正当那日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日。我们也知道在上一周牧师有讲了，就是复活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妇女们看见就是坟墓是空的，然后两个门徒也见证了，然后跑回来，都是大家也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是空的。那一天过后，然后门徒很明显的他也不相信门徒空是耶稣复活的事情，他很明显的他们就觉得，哎，人死了还要把尸体给打掉偷掉，所以他带着这样的心情，然后他们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走向这个村子叫做以马忤斯啊， 我们哈，我们走向以马忤斯了。OK， 然后我们在彼此讨论这的时候，讨论什么呢？我们在讨论这今天发生的一切事情，还有之前三天前耶稣受难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在讨论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呢，耶稣亲自的就近他们，也不是说就近我们，走向我们啊，与我们同行了。啊，你要想象你是不知道的哈、哦，我很难了，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的亲自是什么呢？亲自这里呢，我们可以说明呢，耶稣这次显现哦，他是以一个复活的耶稣的身体来出现。他不是好像以前我们在旧约说一个什么使者，不是，亲自的究竟，究竟是 draw， 在英文的那个的版本是叫 draw near， 然后是新约里面呢，他们经常来说神亲近我们的那个的亲近的那个的啊、的动词，就是说他主动的很善意的来到靠近我们，靠近我们。神主动的来到向人显现，向我们显现，而且是在我们不知觉中，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一刻。当时候我们是什么状态啊？我们是在迷失的状态，神主动的亲近我们，向我们显现。然后只是可惜哦，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眼睛迷糊了，不认得他。你们有没有试过，你在走路很专注着想这事情的时候，你好朋友走过在身边跟你走了可能半分钟，你不自觉的。我相信大家都有相当这方面的经验，我也有很多。在这里呢，眼睛迷糊了，我们在这样的事情，我们在马可福音呢，我们也看到一段的经文，也这样交代过。他说，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这里我们知道，这是马可福音在很简略的交代了以马忤斯两个门徒的事件。这里的经文呢，变了形象呢，我们不能说是他变了一个从原本是我的样子变成一个刘德华的样子出来啊，他不是说这个的形象，而这个的形象呢，在英文上说 change in form， change in form 就是说他整个的身体状态呢是一个复活主的状态，就好像刚才我们说了亲自那个人的肢体是一个复活的主，现在呢耶稣用复活主这个的形象的身体哦，向他们显现，他还是耶稣，可能比较亮丽，比较光芒，然后比较亮窄，因为之前是比较，因为都是在一个受害的情况下，生活困苦的情况下，都是比较肮脏的。现在他是比较亮丽的，整个形象都不同的，但是还是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这里呢，我们从整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呢，其实这个眼睛迷糊这个字眼呢，在英文或者是翻译版里面，它是一个叫做hold control。的这个的意思是说他被东西遮盖了，或说是控制了的意思。这里我们可以从整个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其实他是被忧伤遮盖了。我们如果很忧伤，在想这事情的时候，在谈这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我们很多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可能不注意到，更何况一个人无端端在你身边出现，所以他看不到，他看到这个人，但他不认得，不认得。只是你们在后面里面其实也看见，耶稣没有马上责怪他，这么你不认得我，我是耶稣，你们跟了我三年，你怎么还不认得我？耶稣没有哦，耶稣只是安静的，安静的。走进他们，走进我们，陪我们同行。其实我们信的这位的主呢，是一位主动靠近 失望者的，是一个主动陪伴痛苦者的主。 C.S. Lewis 有说过一句话，我这里没有写啊，他说呢，主的声音呢，在人在欢乐当中的时候呢，他就好像窃窃私语这样，我们听不到的。但是在人的痛苦当中的时候呢，主的声音他好像就会一个像是一个宣扬器这样子的，哦，主总爱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今天的主耶稣呢，他也静静的陪伴在好像这两位门徒我们的身边，特别是我们心里烦愁的，特别我们是为着主的事情烦愁的，特别是我们为着身边家人至亲所忧伤的，主在我们身边。虽然我们没有很亲自的呼唤他，但他是就是在我们身边。然后呢，主还温柔的还问了他一句，哦，你们走路彼此讨论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哦，你跟格留巴，现在是你啊，你跟格留巴就站住了，脸上带着愁容，愁容。所以这里又可以解释了，上面就是他的迷茫，就是被愁容忧伤所遮盖他的眼睛心眼。耶稣其实他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他是故意要让他们问。然后下面我看见呢，就是你的朋友啊，格留巴很不客气哦，对耶稣这样讲，说在耶路撒冷啊，你是做客的人，你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什么事情吗？很大件事嘞，很轰动嘞，你们还不知道吗？他整个的语气哦，如果是在这里是和合版还客气一点，新译本这么说，新译本他这样讲，哦，说在耶路撒冷做客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吗？我这里这是很大的，是说很不客气的说，真的你真的是傻了，这么大事你还不知道。然后耶稣很继续的保持他的温柔，他问的什么事呢？什么事呢？耶稣是故意的，耶稣总是喜欢要启发我们，特别是我们这种比较灵里迟钝的人，他已经知道一切，但是要我们重新再讲述一次，让我们要重新讲述一次。然后呢，门徒啊，你们啊，就一起说什么？耶稣发生什么事情啊？啊，不要讲，这里有视频啊。OK， 耶稣就介绍了这个拿撒勒耶稣的故事，他说他是一个先知。然后他在神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很有大能，他们很确认他是很有大能的。然后他还讲到这个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啊，把他解去哦，去定罪了，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哦，他说我们很盼望的，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就是他，他是谁？哦，他当然是耶稣了，因为讲到耶稣嘛，然后讲的是先知是对的哈，他讲的东西你们觉得有问题吗？哦，你们讲了，你们觉得有问题吗？因为你们讲的，哦，你们跟格留巴讲的，你们讲是先知对呀，没问题，哦，是真的，对的，没问题的，你们要自信哦。OK， 很有大能啊，对呀，因为你经历了跟他这么多年，你看见他行很多神迹奇事，然后是啊。被祭司长啊，被一些的官府拿去定罪，是，然后十字架上死了，很伤心，十字架上他受难，钉死了。然后我们以前盼望的就是他，耶稣啊，是救赎我们以色列民的啊。然后他说这里呢，我们再看到第五项哦，就是特别注意，就是那个盼望呢， 他原本是一个的过去式，是一个 past tense， 就是说他们已表示的这已经说已经失去盼望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已经失去盼望，因为他原本呢把耶稣当成是谁啊？从第五项的 statement 里面，你们认为耶你们是把耶稣当成是什么呢？推翻或者说是救赎以色列民嘛？你应该他们我可以诠释这样诠释哦，就是说你们想象的耶稣应该是一个政治版的弥赛亚，这个威武吗？很威武哦，整个雕像他，但是这个不是耶稣啊，这是想象图。当时的门徒，当时的你们跟格留巴把耶稣想象的就是政治版的弥赛亚，你们要什么呢？你们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期待是耶稣用武力或者是用大能来要拯救以色列民脱离罗马帝国的这个耶稣，你们渴望的是这个耶稣。这个耶稣若耶稣这个样子够 man 吗？够威武吗？哦，想象图哦。但是我们知道哈，我们知道我们读了圣经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期待是错误的，这个期待是错误的。所以回想我们吧，我看了门徒啊，就是你们跟格留巴已经错误的这样子的盼望，所以你就把所盼望就是已经现在已经不太盼望，因为他已经死了，被打败了，被钉死了，盼望破灭了。他们从高山掉到山谷，还记得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他们很高调的就是就是说从耶路撒冷进来，进门有人欢迎，何塞纳何塞纳欢迎他进来，很高调的进来，然后很多人欢迎，然后短短的五天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最后他们从高山很高跌到山谷下。回想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信是什么？我们信什么？我们对于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盼望跟期待是什么呢？大家有不同的期待哦，看你是怎样信主的，有人很多不同的期待，但是我们的期待是否是符合圣经里面所对我们的应许呢？然后他说这些过后呢，他继续就说了啊，这事已经三天了，就说他受死三天了，然后讲妇女的事情，他讲什么话呢？使他们惊喜，就是说有天使说他活了，哇！这你们啊，你会信吗？两个妇女显现，讲在那个坟墓里面看到一个空坟墓，然后看到天使说啊，耶稣复活了。其实他们心里的反应什么呢？你们的心里的反应是说，哎，怎么这个妇人说这么奇怪的话？这么奇怪的话，他心里根本就不信，觉得你们他们是在胡扯，在胡扯。然后就继续说了一句让他们更失落的事情，就是我们几个人，当然不是他们了，就是彼得跟约翰跑去坟墓那里所遇见的，正如妇人所说了，就是空坟墓了。然后再加一句，只是没有看见他。他们这个重点没有看见他，如果看见他那就不一样了，没有看见他。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更加失落，更加失落。这是他们整个跟你们整个跟耶稣表达的整个论述讲完了，很失落。最后这句，只是没有看见他。所以呢，我可以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讲着一般失落迷失的门徒哦，在以马忤斯在讲述着耶稣的事情。所以我们回想我们自己， 我目前正面对着什么的困难和挑战呢？我们是如何的面对的呢？什么心情的面对？我们是俯伏在神面前交托主的，我们是硬撑的，还是我们选择逃避呢？哎呀，不要想，但是明天你还是一样很担心，很忐忑。还是我们有另一种的期待，我们以为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我们应该是有保佑嘛，有波比，就是一切都应该是顺利的，一切是应该顺利的。我们没有想，当痛苦临到的时候，我们会怀疑，我们会甚至责备，甚至离开或逃避。愿主保守我们在这个迷失困境中，我们要坚信复活主的同在啊！这是我们看了圣经，我们以圣经应许过后，我们得到了这个的信息启发。怎样靠着主来到平静的心来面对呢？接下来耶稣有教我们，我们看看耶稣怎样教我们。在真理中啊，耶稣的回应也不会十分不会跟你再转弯抹角了，他就直接跟你说了，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句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的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OK先不要吓大家，这里不一定是说骂你骂得很厉害啊，他也可以说无知的人的。我们现在知道了耶稣的属性嘛，他是很温柔的，你们也是在这样悲伤当中啊，无知的人啊，很一个叹息的这个的语气，你们的信太迟钝了。所以为什么说是太迟钝呢？太迟钝这里的意思更加代表说，你们知道很多事情，你们了解很多，看见很多，经历很多事情，但是你们信心太小了，然后你信的东西该讲了很多，你们以前跟你们说了很多，三次跟你们预言讲了很多，但是你们还是听不进去。你把最重要的事你们不相信也不明白，就是耶稣会复活的事情，信得太迟钝了。然后他再继续说，耶稣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其实这里应当的吗，主要是要带出呢，就是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计划。然后呢，耶稣也没有让他们去回应辩驳，他就直接的进入了，进入主题了。进入什么主题呢？进入跟门徒，跟你们啊，讲什么？讲从摩西到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自己的话是什么呢？指着就是旧约里指着弥赛亚的预言。弥赛的预言就是主呢给他们上了一课，从创世纪啊，从出埃及记啊，从诗篇啊，以赛亚书一卷卷的跟他们说，是指向做什么呢？是说一个指向一个的受苦的救主啊，一定是要经过十字架才进入荣耀的这个的基督。整个预言里面想象哦，耶稣跟格留巴，还有跟你，还有我，在讲旧约，这个画面是什么？你看到吗？你懂以马忤路哦？刚才讲了吗？就12公里，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要花几个小时？还记得吗？走路， 三个小时啊，这现在你们可能要上大概两个多小时的查经班，跟谁啊？查经老师是谁啊？耶稣。耶稣跟着我们查经，查摩西五经，查先知书，查诗篇。耶稣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不是马上显出一个神迹来就出现，哇，我是耶稣，我是复活了，你看高不高兴，你们惊喜吗？不是，耶稣是直接用真理的光照直接给他们讲明白，教他们明白。因为他们的失望呢，在第五项里面我看到他们对弥赛亚这个理解太狭隘了，他们迷路，他们在理性里面迷路了，我们在理性里面迷路了，我们没看懂很多旧约里面预言的应许，现在耶稣就在我们面前一一的跟我们说明白。哇，很高兴哦，你们有一次耶稣跟我们查经，你们会穿得怎样啊？你们会很隆重，你们会精神很饱满，就是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我们回应的时候什么呢？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建立在你在听听听，或者说一些的感觉，或者说一些什么 特别的一些的特殊的什么经历，神迹经历之类的。耶稣在这里也重新带回我们，要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回到圣经当中。就好像这次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啊，跟我们讲解神的道哦，就是变成我们跟主的相遇呢，就离不开跟圣经是分不开的。耶稣就在圣经里面将自己显明，今天耶稣升天了，他不再显现了，把圣经留下，使我们可以在经文中可以跟耶稣相遇。耶稣复活在人里的角度里面 出乎预料的，是完全不会预想到的，但是这是神的计划中必须成就的。圣经是证据，复活也完全可以证明耶稣弥赛亚救主一一的应验的话。所以我们很快的来想想，再想想我们对救世主，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认识有多少呢？我们对他认识有多少呢？回想我们有多久没有一个人安静的在读经，安静的在读经，然后 在读经后在等待神亲自对我的说话，多久了？我们有没有一种渴望的心，就是来读经，来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呢？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这份协力在真理中来认识救恩的，来到明白主应许是什么，这样子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盼望得以被坚固。我们知道我们所盼望是什么，我们 讲一个简单的，我们基督徒最终的盼望是什么？莫不过就是得永生，永远与主同在。我们的灵魂比我们肉体外在一切更重要。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听得到过后，你们听得到过后，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啊，这里就说到什么呢？这里说到我们跟耶稣走了走的，讲到查经，三个小时过了，到了，然后此时此刻的耶稣呢，就好像还要再向前走，然后我们呢，就是希拉 不要走啦，天色已经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就说是夕阳了，就是要快下山了。哎呀，你请你与我同住下吧。然后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要同我们住下。然后请你同我们住下，这里呢，一个邀请主耶稣的一个动作呢，其实也是这一段他们醒悟中的一个的转锐点。这里要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邀请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家，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耶稣愿意向我们显现他自己的。有时候当你在灵修默祷，在祷告的时候，很迫切祷告的时候，那一整天那一个时刻，你真的会感受到耶稣的话声音在你的心里面显现，那这个经文会出现，会让你有一些的事情在你的脑海里面显现画面。所以我们也知道，你向耶稣邀请，耶稣就进来了。耶稣进来过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坐在筵席的时候呢，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这个的画面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吧，是有点像是给我们门徒以耶稣的一个最后晚餐的情景，也是我们熟悉他设立的一个圣餐的一个的其中一个画面。这时候，就在这时候，我们的眼睛明亮了，才认得出耶稣。哇，是耶稣！忽然，耶稣就不见了，耶稣都不见了。OK， 不见了过后怎样呢 ？OK， 我们那 OK， 我们很 steady 的，我们啊，因为上帝已经跟我们讲了三个小时了，我们心里已经很火热了，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真理了，所以。他们就彼此说，我们就彼此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火热了，火热是说他已经是很有 om 我们是马来语哦，是说很有这个的力量了，生命充满力量了，因为从神被神的话已经是充满了这个的圣灵充满，让他们就是说整个的真理充满他们的心，他们知道他们应许什么，他盼望是什么，所以他火热起来了。那时候是傍晚的时间，天快黑了，他还留耶稣说不要这样走，一个陌生人就不要走了，天黑了危险。他们有一个感动哦，感动到他要做一个动作，一个行动，就是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立时马上行动哦。他没有等到第二天来天亮先啊，他们已经是太火了，他们你想象一下，已经走了三个小时的路程哦，你应该是很累了嘛，好像你跑马拉松跑了三个小时，你累吗？累到不行。现在你知道火热的消息到，你可以重新好像被充满力量，现在就可以要醒悟起来行动，就回耶路撒冷做什么呢？耶路撒冷就是要传扬他的事情，回耶路撒冷我们预表着什么呢？就是他属灵使命的一个中心，他们重新的就是要回到耶路撒冷，要传扬神的话。所以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呢，他们遇见，你们遇见了谁一个门徒使徒，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跟他讲，哇，主果然活着，果然复活了，宣扬这个福音。他把一切路上所遇见的掰饼的都被讲，被他们认出的都一一跟他们诉说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除了圣经之外，我们也从圣礼特别是圣餐里面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主的救恩。所以这个画面跟这个节经文，神很巧妙的在配搭一起，有他的用意。除了在纪念当中看见的物饼酒，这是纪念神的救恩。所以啊，我们可以说呢，教会在2000年来的存在呢，就是耶稣复活了其中一个 最好的证据。如果没有复活的耶稣基督，没有人愿意舍己来到传这个福音。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常常的邀请主耶稣，渴望主耶稣的同在和他亲近？如果没有啊，我们想想，我们是什么阻拦的我们呢？太忙了，孩子，事业。在思想，复活节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主今天人活着的事实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告诉世人主复活的好消息吗？求主保守我们可以决心的花时间灵修，与主亲近，重建和神的关系，果敢的分享福音，活出信心的这个见证。所以再问一次哈，弟兄姐妹们，你在以马路士的路上吗？无论你在什么状态，在迷失中的，你是在真理寻求中的，还是可能你已经是醒悟过来非常热心的？不用紧，上帝会对你们说话。你个人有个人属于自己的以马忤斯的旅程，这个旅程呢是一个从迷失到使命的这个旅程，是一个蒙福的，是一个遇见复活主的生命的旅程。愿那日耶稣对格里巴和另一个门徒说了话跟教导跟经历，希望那个门徒也是你也是我，亲身从真理里面看见遇见复活的主，重建一个圣经里面所赐予我们的应许的盼望。让我们来为今天的道做一个的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恩，我们非常感激主你赐下如此宝贵的话语，让我们重新的来到看见，原来你是不远离我们的神，而是亲自走进我们困惑中、失望中、软弱之中的救主，利用慈爱、忍耐引导我们，用神的话、你的话来到医治我们，也更在掰饼圣餐中让我们再次的认识你的救恩。主啊，今天求你使我们的心火热起来，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再次建立在正确的盼望当中，不再冷淡的后退。求你使我们有靠着主的力量来回应你，无论我们是在迷失了，求主你让我们说，当我们说主啊带我们回家，求主你也引导我们。如果我们在真理寻求中的，主啊我不认识，求主你来引导我，主啊求你来指引我们前面的路。如果我们是醒悟中的，求主你来保守，你让我们有力量来靠着你来到走在使命的道路中，回应主，服侍主，勇敢的回应。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从迷失中被唤醒，在你的真理中被建立，在你的同在中被差遣得着服侍的使命。我们愿上帝来祝福我们一切，愿神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得胜所祈求的，阿们阿们。愿上帝祝福。